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91期明慧修炼园地。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心在美国大选中平静下来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号。美国大选可以说牵动了亿万人的心，因为这是一场政协大战，关乎美国这个民主灯塔能否继续照亮全球，关乎大洋彼岸的中国未来的命运，以及所有热爱和平、自由和民主的生命。可以说，一个国家的选举能牵动整个世界格局变化的，也就只有美国了。它的重要性、象征性不言而喻。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讲，初期我对美国大选没表现出特别的东西来，但是我知道川普是代表正义一方的，具体的做法还没悟到。直到明慧编辑部发布通知，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，和师父新经文大选发表，我才明白这是师父宏大慈悲的又一次展现。这是一个大的天象变化，这是所有生命最珍贵的一次大选。师父在《红银三正法》中说，不正而复全淘汰。在这个天象变化下，我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我们学的是正法，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们干的是正事，我们是注师正法的法徒，我们应该为宇宙一切中正的因素负责。谁代表正义，我们就去支持他。至于说谁在台上，谁在台下，那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。我们不应偏离修炼这根主线。在这过程中，我自身的修炼也带来了几个方面不好的表现。针对大选滋生了求结果的心，有时看了事态的发展就在乎结果。如果自己预料的那件事就这样发生了，心里就会高兴，生出欢喜心来。要是交流同修并认可的分析时，就会生出显示心来。对方要是不同意呢，说不准还会生出妒忌心和争辩心来。总之，一段时间内，心总是在波动着。这和自己长期执着于自我有一定的关系，老好用自己的思维和判断去理解大选的时局及变化。和同修交流时，不自觉地就把自己的观点摆了出来。比如在选大法官时，我在想，这是神出手了，提前布局，又上来一个保守派大法官，对川普有利。如果官司打到最高法院，大法官的比例是6:3，有保险。一个辩解了，起码还5:4呢，总不能两个都辩解了吧？结果辩了一大堆，2:7完败。过后还不想承认自己的判断有误，心里替他们开脱。他们说不准是受迫于邪恶施加的压力，不得已而为之的。到最后关键的时刻，说不定就能挺身而出，做出正确的选择来呢。心还在那件事中执着着。现在身边又有人把希望寄托在副总统彭斯身上，我不再执着了。其实不管最后能不能是那样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发现以前我被带动了，我也认为是那样了，那样了。一个人这样想，很多大法弟子都这样想，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漏，邪恶会利用的。这方面的教训太多，太痛，就不多加赘述了。其实我们都是修炼中的人，不是修炼中的神。这件事这么大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一动而百之摇。神要做什么，如果都能被我们的人心猜到，那还叫神吗？神什么时候出手，怎么出手，神怎么布局，结局又是如何，又怎么能是肉眼凡胎的人所能预料的呢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站在常人这个层次，这个角度，这个思想境界中，理解不了真正的东西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，他用常人的标准去看待高层次上的事情，那哪能行？还有在自媒体上，我也花费了不少的时间，看完这个看那个，心随着自媒体人的评论， 不自觉地就参与了进去。虽然没有互动，但是心里也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想法。一来二去的，这个时间就过去了。同时也产生了看看人家又说什么了，又有什么新观点了，这新观点符不符合自己了等执着心。心随着浮动，有时觉得人家的观点不对，还有些看法。师父在致台湾法会中讲，虽然是正邪之争，但是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，同时更好的讲真相就是人。我想我这样下去不行，我得改变，我得归正。我们只要摆正基点，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，把它保持下去，顺其自然地做就可以了。况且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等着我们去做呢。这个时期就是这样，事就是很多。本地几位同修被抄家绑架，还等着去营救。怎么样重新形成一个目前局面下的新整体？被迫害同修承担的项目谁去顶上？很多以前能联系的，现在不得不建立新的通道。学法小组的恢复，资料点的继续运作和资料的传接，毕业同修的交流照顾等等。而且自身还得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发自己的，发被迫害同修的，发大选的，发本地区的，有的还有老人孩子需要照顾，有的还有家务事等。时间的安排上真的是很紧很紧，怎么能随意浪费呢？当我意识到并找到这些执着后，我去掉了头脑中那些不正确的观念和执着心，归正了自身修炼的行为。过后我再看那些东西时，心就很静。有时看就是浏览性的看，有时甚至不想看了，心态平稳了。大家知道民意不可欺，天意不可违。民意必须顺乎天意才能感动上苍，天象就会变化。到那时该啥样啥样，我们摆正修炼的基点，按师父要求的去做就够了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见真性》中讲，兼修大法心不动，心不被带动才是我需要做的，才是一种美好的修炼状态。一点心得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静下心来修内安外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日。这两天心情不好，情绪很是低落，不知是对川普的失望，还是对民众的担忧，还是对自己信失信心的怀疑，总之心里堵得慌。一种99年720之后的迷茫弥漫着我，静下心来看看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。早上看师尊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，似乎豁然，捋出一点思路跟大家共同探讨。在川普连任的问题上，我们似乎又把希望寄托在常人身上了，这方面的教训对于大陆的同修来说，教训太深刻了。当看到朱镕基同情法轮功，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朱镕基身上，结果朱镕基被整下去了。当看到习近平打老虎拍苍蝇，我们就把希望寄托在习近平身上，结果习近平更加邪恶。现在我们又把希望寄托在川普身上，指望他连任解体中共，结果我们看到了无望。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就明确开示我们，整个三界的构成，创世的当初，都是为了最后这件事情。在人类这表现是一群好人在救度世人，带动社会向好的方面转化，在挽救这个世界，挽救人类。可是在宇宙中是正法，牵扯无量无际的众生，巨大的宇宙，无量的天体，那么和人类的这点利益啊、政治啊、那点小小的东西是不可比的。但是 大法弟子到常人中来做这件事情，只有靠大法来明辨是非，一入红尘就到了迷中了，所以谁也看不清真相，只能本着这部法来指导大家如何做。那么这些年的实践也证明了，大法弟子学好法的就不迷失方向，无论这个社会怎么复杂，表现的情况怎么千变万化，各种人心，各种人的想法，各种能牵动人执着的与诱惑，一切表象的东西都在干扰着修炼人。但是如果真的能够遵照这部法去修，你就不会在这些假象中被迷惑。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你们看到很多预言都是这么讲的吧，有的讲万里胜一，千里胜一，一千个胜一个啊，也有讲十户胜一户啊，不管怎么讲，他们是要大量的销毁众生，可是作为大法在世上弘传和救度众生的根本目的是挽救这一切，能够使救度的众生得救是根本目的，所以就是尽量的做，尽量的多救。看来在这件事情的过程中，我们就是摆正基点，不被迷惑，多救人，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。编者注：我们讲真相，常人也讲真相，但我们的讲真相背后有法的力量，能正邪灭乱，真正把人救了。常人游行集会我们也可以做，但除了游行集会之外，我们还有发正念，这是法力更大的，常人想做也做不了的。在这末世乱象中，我们只有始终如一地保持正念，才能不被乱象所动，不被干扰。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慈悲是大劫前的表现，正法是严格无情的。我们的心胸再宽阔些，不仅仅只看到川普连任的结果，解体中共也不是我们的目的，我们在宏观上看看大局，只为我们能在众生善恶的选择中助他们一臂之力而努力。个人认识有不在法上的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同学们盼望听真相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9日。一天下午3点多钟，我正准备出门去讲真相救人，突然接到初中同学的电话，说准备在老家开同学会，同学们都希望我能参加。另一个同学在电话里也抢着对我说，我们都40多年没见着你了，很多同学都盼着见你呢。他接着在电话里说，去年同学会有一位同学特别想见你，你没去。这位同学参加完同学会以后，随即回家处理他母亲的丧事，突发脑梗，也离世了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初中班的同学已经有7人离世了。他对我说，这对你来说是不是太遗憾了啊？我想也是，是我没有做好。初中毕业后，因为各自的学业和工作原因，大家都分散到全国各地，我也因工作原因早就离开本地，到异地城市工作和生活了。算起来，与同学之间也有40多年没有任何联系了。早在4年前，这位主持同学聚会的同学，为了找到我，在我老家母亲处得到了我的联系电话，从而与我第一次联系上。40多年的岁月，第一次从视频上见到同学，对方已经从少年变成了一位满头银发、
满脸皱纹、60多岁的老人了。他感叹地告诉我，我们班已经有5位同学离世了，希望我能去参加同学会，与同学们聚一聚。那时，由于被恶党非法判刑，我刚从监狱出来不久，需要大量学法和练功。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，这位同学在这次视频后不久与我见面时，我给他讲真相后，他说，法轮功的真相可以对他讲，在其他同学面前，千万不要提法轮功的事。因此，我虽然心里知道要给这些同学讲真相，救他们，但由于心性不到位，始终不愿参加这种活动，找理由一次次的拒绝，从而失去了一次次救同学们的机会。这次接完电话以后，我立即悟到，在师尊正法的最后时刻，慈悲的师尊再一次给我机会，让我去兑现史前誓约，救度那些与我有缘的众生。因此，我欣然答应去与同学们一聚，并了解了一下可能参加的人数。主办聚会的同学说，同学聚会的活动只安排了1天的时间，大家难得一聚，上午基本上就是等人聚在一起叙旧、聊天、照相，之后吃午饭，下午自由组合打麻将，不打麻将的就到附近公园转转。根据这种情况，我知道要想一个一个的去讲真相、劝三退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时间肯定是不允许的，所以我选择以送真相资料为主，随机面对面讲真相劝退。为了使这次同学聚会能达到真正救人的目的，当晚我设想了很多讲真相劝三退的场景，考虑选择什么样的资料才能破除同学们的无神论思想等等，几乎彻夜未眠。最后，我确定了一种万无一失的方案，就是每人发一套基本完整的真相资料，包括 U 盘、扫码卡、护身符、护身符故事和为什么要三退等真相资料。计划定下之后，第二天，我立即着手找做资料的同修为我准备所要带去的资料。一、 U 盘内容分三部分，第一部分是揭露邪恶共产党的真相电子书，九评共产党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、解体党文化、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和法轮功是什么。第二部分是由新唐人电视台播出的《戏与人生》及同修的修炼故事。第三部分是真相电影《归途》《为你而来》《路遇》和其他与中共病毒、武汉肺炎有关的短剧视频等。二、扫码卡，内容包括下载手机 APP、 更多精彩、一扫即看、扫码三退、头条禁文等。三、护身符卡，内容是净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天赐鸿福。四、打印资料，内容是护身符背后的故事，如车离悬崖半尺时戛然而止，为什么佩戴真相护身符会免瘟疫得福报，您知道藏字时吗？面对可怕的疫情，如何自救？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瘟疫消失得福报。在等待同学聚会到来期间，除了抓紧时间学好法，我也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。聚会这天，我信心十足地到了现场，看到一字形长长一排桌子的两边，已有许多先到的同学在吃着水果、喝着茶、聊着天。虽然我的到来给聚会增添了一定的热度和话题， 但毕竟除了去年回老家已见过面、做过三退的三位同学外，其余的全部都已是40多年未曾见过面的一张张陌生的面孔，基本上全是满头银发和白发、满脸皱纹的爷爷奶奶辈分的老人了。所有的同学都能叫出我的名字，并很兴奋地夸我说，依然是那么年轻、漂亮、有活力。可我只能叫出几个人的名字，对所有的人都不了解，不知道他们过去40多年来的经历和背景，也不知道他们接受真相的程度怎样。聊天间，眼看时间一分一秒的很快就过去了，可我总不能把话题引到大面积的讲真相上来，只在有限的时间内给6个人简单的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后同意三退了，但没有机会给他们真相资料，更没机会给大部分同学讲真相，我心里很是着急。转眼间该吃午饭了，我们26个人坐在一个2桌的独立包间里，大家吃着喝着，嘻嘻哈哈地大声喧闹着，热情地互相敬着酒，酒喝得差不多了，眼看菜已经上完了，饭也端上桌了，我想必须抓紧时间讲真相了，再不讲就没机会了。在这紧张的时刻，我的心突然急速地跳着，我知道是怕心和顾虑心在作怪，我对心脏说，跳什么，我是来助师正法的，我才是主角，谁也不能阻挡我。我不管主持同学对我的叮嘱，不要给同学讲法轮功真相和同修的叮嘱，不要大面积的讲，我心里求师尊加持我，并请护法神和各空间的正神清理这个场，我的心跳一下子就不那么急促了。于是我迅速离开座位，到2桌之间站稳，大声地对同学们说，同学们好，今天大家难得一聚，弹指一挥间，转眼40多年过去了，我们每个人都从学生时代的少男少女变成了60多岁满头银发满脸皱纹的爷爷奶奶了。我不会喝酒，也没给大家敬酒，但我给你们每个人带了一份很珍贵的礼物，一会儿送给各位。为什么送礼物呢？因为如果今天只是一个单单的聚会，其实我可以不来，但是为了我们几十年的同学之缘，我今天必须来见大家，因为我是为了你们生命的得救而来的。这时整个场面变得一片宁静。我接着说，在这里我告诉大家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我已经修炼了23年了。法轮功是修佛修道的，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假的，你们千万别去相信中共的那些欺世谎言。另外告诉大家一个预言，今年是个大灾大难之年，也是天象变化的一个展现。年初那个中共病毒疫情，其实只是对人的一个警示，还没有完。还有一波比年初更大的瘟疫将要发生，届时可能会有很多人会被中招。为了大家和大家的亲人能躲过这一劫难，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保平安的秘诀。一，大家从心里发出一念，把自己曾经入过的党团队组织退了。如何退？就想一下，我要把这3个曾经入过的组织退了。如果只入了团队组织的，在心里想一下，把这2个组织给退了。如果有个别的没有入党和团，只入了少先队的，那在心里就想一下， 把少先队给退了就行了，这叫三退保平安。二，每个人回家也告诉你们的亲人，大家都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样瘟疫就不会上到自己的身上。当然人各有命，到时如果你或你们的家人或亲朋好友有谁不幸感染了，也不要害怕，就告诉他们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只要发自内心的相信，一定能平安度过劫难。至于说为什么，时间有限，请你们把我送给你们的礼物仔细的看一下，就都明白了。如果现在没有时间看，也请保存好这些资料，等到再次因瘟疫把大家禁在家里时，再把这些资料拿出来看也行，好不好？这是件事关生命存留的大事，这是为大家好。刚说到这里，一位男同学说，说得好，快来给你敬酒了。我看该说的也说了，大家还静静地等着结束我的演说呢。我想时间来不及了，也许是师尊让同学提醒我赶快把礼物发给大家，我就随同学的话回到我的座位上，把早就准备好的真相资料发给每个同学。因为准备资料的同修只给了我14个 U 盘，其余的12个同学没有 U 盘，所以我在发礼物时就把装有 U 盘的袋子发给那些对网络和智能手机操作很熟练的男同学。我先发给上学时的同桌男同学，说 U 盘里面装有获得40多个国际奖的电影等，里面的内容是你们从来没有看过的，你回去好好看看吧。他连声说谢谢谢谢，并很敬重地双手把礼物接过去捧在手里，再次说谢谢谢谢。然后我再发给我身边的一位女同学，她是从事教育工作的，教了一辈子语文。当她看到我给男同学的礼物后，我问她要装有 U 盘的还是没有 U 盘的口袋时，她说要有 U 盘的。接着我顺着把我这桌发完再发另一桌，每位同学接到礼物时都会不停地说谢谢谢谢。这样我在大家下桌之前把该给同学的礼物全部送到了他们的手中。当大家收完礼物之后，一个男同学很郑重地对我说，我代表全体同学敬你一杯。我说谢谢。这时我看到一位男同学正在看我给的礼物，另一位女同学问这个东西怎么用，这位男同学大声地兴致勃勃地对旁边的女同学们说，这个 U 盘非常好，它可以在手机上用，还可以在电脑上用，也可以在电视上看。一下子聚会达到了高潮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把话题转到了我这里，大家喝着说着笑着，回忆初中时代的各种趣事，聚会在欢笑声中结束。下午我没去参加其他活动，同学们热情地邀请我明年再相聚。同学们真的是来听真相的啊。通过这次同学聚会，我悟到无论在何时何地，大法弟子是人世间的主角，摆正自己的位置，改变自己固有的观念，突破自己，用法来指导自己的行为。无论是在修自己，还是在讲真相、救度众生之时，都必须要100%的信师信法，正念正行，才能走好最后的修炼路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邪恶的法庭走过场，不要听之任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1日。目前邪恶对被绑架的大法弟子的迫害大都走开庭这种形式，同修们一直以寄信、送真相资料、当面讲真相等方式救人和反迫害，但是总是感觉不能彻底解体迫害。最近我弟又有两起同修被非法庭审的案例，听完旁听者的讲述，我们几个人对邪恶利用法庭走过场搞迫害的这个话题展开了讨论，找到了一些认识及做法上的漏洞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先说他们是怎么走过场的。旁听只准一个家属进去，旁听席上过去还有公安、国保等人坐20几个，现在就一个家属。宣布开庭后，先是公诉人罗列起诉证据，然后是公诉人和律师问当事同修东西是不是他的，然后开始控和辩。公诉人提所谓法律和物证，辩护方针对公诉人的指证发表质证意见，比如程序违法、案件来源违法、迫害没有法律依据、书籍出版禁令废止、认定意见违法等。略多说深一点，审判长就敲锤子制止或威胁，这过程基本是完成一项控和辩，审判长说过就进行下一项控和辩。随着审判长的一个个过字，到最后个人陈述，双方签字，当事同修一般都不签字，律师签字，这就算开完庭了。不长时间后判决书下来了，大都是这样。以前开庭双方还要各执一词，说一说辩一辩，公诉人被问得无言以对，现在是公诉人只管一条一条的罗列所谓罪名，对辩护律师的有力辩护，公诉人及审判长也少有反驳。审判长的反应就像木偶一样敲锤子说过，而他们的证人从来没有出过庭，他们从来没有出示过危害结果证明，审判长也很少对律师的辩护和公诉人的说辞表态有效无效，我们也从来没有坚持在这方面的要求，这哪里是开庭，这明明白白是在完成他们上级交给的任务，不加掩饰的走过场。然而我们却陪着他们走过场，花着钱，陪着时间和精力，因为我们想救他们，但是我们的行为却有不足的地方。我悟道，我们是修真善忍的，就真而言，我们讲真，不糊弄事，所以我们首先明确法庭是讲法律的地方，这不是在家里唠嗑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谁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负法律责任的，所以我们对公诉人的每一句话都得让他出示法律条文，有证人得让证人出庭，对公诉人的任何莫须有的指证我们都得认真核对，对公诉人的每一项乱打棍子我们都应该一揪到底，我们得让审判长发言，得问他公诉人不出示法律条文，那这一条指证有效还是无效，不能由着审判长什么是非判断都不表态，更不能由着他说过就过，我们不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也绝不配合他们完成任务、糊弄事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这段历史是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安排的，你们为什么不去唱这个主角？为什么把被邪党文化灌输了的常人说什么放在第一位？为什么把邪恶的迫害看得那么重？值得深思啊！我们真得好好思考思考，怎样在法庭上唱好主角。当我们较真的时候，我想法庭上角色就换位了。我们方方面面把握住心性和基点都做得很好的时候，也许迫害就会解体。我觉得我们不能老处于被挨打的角色， 我们得向内找，特别是修炼如此神圣严肃的事，我们却老是在自己修炼有罪没罪、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上变来变去的，这不把我们自己摆低了吗？把自己摆低了能救他们吗？我们思想中只有他们被操控着犯罪，他们在无知中毁灭自己，我们要制止他们犯罪，能救就救，救不了也不能任其犯罪。我们也不准他们开完庭后私下定罪迫害，每一个迫害案例基本都是开庭走个形式，私下里商量怎么定罪，这一块也是需要我们突破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用正念看问题中早就告诉过我们，邪恶的政治流氓集团对大法弟子根本就没有讲过什么法律，邪恶就是这么张狂和无法无天。但是既然邪恶非要冠冕堂皇的开庭，那我们大法弟子就担当起驱邪扶正、匡扶正义的角色，在法庭上当好主角，运用从大法中修出来的智慧和能力，解体这种暗箱操作走过场。公益论坛确实很好，能让我们尽快突破法律盲点，但是我们不能又因此产生依赖，落入常人中，被三界低层的理所束缚。遇到问题向内找，解体迫害的是大法，这一点我们永远都不能迷失。最后用师父的话共勉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中说，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？关键是有执着心，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，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，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大家都这样做，环境就不是这样了。一点浅见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要养成不用脑的习惯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0日。在我接触的一些同修，尤其老年同修中，发现有这样一个问题，而且比较普遍，但同修们交流的不多，我觉得有必要说一说，希望有这类问题的同修引起重视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有的同修不愿意动脑思考，不愿用脑分析问题，这对于修炼人向内找正悟法理就很不利。个人觉得其原因有三。一，有人出生以来已经养成了不愿意动脑、不用脑的习惯。在这方面，一个是与这个人的人生经历有关，比如说没太上过学，或是学历低，后来从事的工作也都不是需要脑力劳动等等，就养成不愿用脑的习惯。再一个是邪党有意的教育，把人都变成愚民，把人本应该思考的很多领域都边缘化，或是定为禁忌话题，比如修炼文化、神传文化、政治呀、人权呀，还有人判断是非善恶的基本常识等等，一切对邪党统治不利的都封杀掉，让人习惯把一切本应该自己操心或参与的事都交给邪党管控。养成这样的习惯，修炼中的事也容易依赖等靠，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思考、分析、学九评、向内找、正本清源，才能有效地破除。二，不愿意吃脑力劳动的苦，有畏难心理。一些同修长期习惯于不动脑，一旦要求他动脑筋想问题，或是背法用脑，他就会有畏难情绪，不想吃这方面的苦。尤其是老年同修，总是以岁数大了，脑瓜不够用了为借口。其实这是人的观念和惰性造成的。老同修往往学法、练功、救人上都很积极，也就是吃肉体上的苦的能力很强，在这些方面从不懒惰。但是需要他们思考分析问题， 向内查找自身不足时，就不太重视，影响了自身的提高。三，觉得动脑思考不重要。有的老年同修觉得动脑思考这一点好像不重要，只要努力学法，按照法中要求的去做就行了。其实这里也有个误区，这只是注重了三件事的表面形式，不是修炼的全部，没有注重法的内涵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，就没有法修，没有向内去修，不修炼心性不长功，就这两个原因。我理解在向内找这个关键问题上，就很需要我们不断的思考、分析与查找不足，那动脑筋就是非常必要了。当然，这里不是说让同修在法中一个字一个字去抠，那就走另一个极端了。是说最起码我们要有想知道更高层法理，或者大法能点给我们不足的主观愿望，得往这个方向去想去悟。连愿望都没有，就是走另一个极端了。由于长期不愿思考，还会造成念力不强、不集中，大脑经常处于一种放空的状态，这样就会造成主意识不强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由于不愿动脑、不愿分析，没有自己的主念，大脑经常处于一盘散沙，思想中来个信息时，也就随着去想、去做，也不去分辨是不是自己想的，不能明明白白地修炼自己主意识，这都是很关键的问题。有同修平时学法、练功、救人都很积极，当被邪恶绑架时，在高压恐惧下表现得不知所措，轻易就配合了邪恶，做了不该做的事，过后也没有去认真反思。当然这里面有怕心的原因，同时也反映出同修的法理不清，从法理上没有意识到这么做多么不应该。我想这里也有平时不思考、不去悟的原因。另外，作为长期不愿动脑的同修，在学九评、了解邪党、破除党文化、了解正统的神传文化、重塑正统的做人理念上，都需要用脑，这些方面也是修炼人要归正的。个人一点粗浅的认识不是很全面，不对的地方望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长出了一个新脚底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2月16日。1996年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2019年，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我的大脚趾肿了，还长了个小白点。小白点弄开后，里面有脓，由孩子隔天帮我把脓清理出去，这样也没有影响我每天出去讲真相救人。每天都在做三件事，有人心就去掉，什么也不想。2019年11月的一天，我在大吉讲真相时，突然腿不能动了，哆哆嗦嗦的走不了路了。好心的世人看到后，给我的孩子打了电话，孩子打的把我接回家。这个时候，脚趾上的脓包已经由小白点演化成溃烂，且漏到了骨头。孩子们要送我去医院。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去了医院。10月7日到医院检查后，医生说糖尿病并发症，需要手术切除脚趾头。切除两个脚趾头后，脚心又溃烂流脓，又需要截去小腿。我没有答应。在医院里一天比一天重，最后送重症监护室。在监护室，医生说肺2/3衰竭，叫家人准备后事，并且叫老家的人都来看了最后一眼。在重症室里，同修们也来告诉我，求师父救我，全盘否定旧势力，一直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 我就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共待了八天。这八天不睡觉，全身都固定到床上，唯有思想和嘴在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师父救了我，生命指标又平稳了。出了重症监护室，我只想回家和同修们一起学法发正念，可是医生不让我出院。医生说必须指标都正常才能够回家养着，要回家必须做检查。说明一下，这个时候脚底下烂了一个大洞，胃不能吃东西，吃了就吐，血糖也高，血压也高。检查时我就想，我的胃是好的，检查结果就真没有毛病。测血糖血压时，我就想我的血糖血压是正常的，结果都正常。就这样，我带着脚底下的大洞，胃不能吃东西，吃了就吐，于2019年12月17日回家了。刚回到家时还是不能吃东西，吃了就吐。我就想师父没有叫我不吃饭，那我就吃，吐了就再吃。这是回家的第一天，第二天就不怎么吐了，第三天就正常了。同修们在一起学法发正念，在这个过程中还出现过很多神奇事。发正念时，小喇叭自动切换到发正念的音乐，同修睁着眼看到当时共有五个发正念的同修，就像五尊佛的形象等。回家后饭能吃了，并且脚底下的大洞一天一个变化，长得很快很好，医生都觉得神奇，也给医生讲过大法真相。孩子大约每两天给医生发个照片，让他看一看我的脚底恢复的情况。医生看恢复得很快，也就是脚底大洞新肉长得很快，就说过了年来医院植皮。其实出院时医生说回家待不了三天就得回来，还说等身体恢复恢复，或者过了年做截肢手术。结果肉长上来后皮也一块跟着长，医学上无法解释。整个过程不管家人说什么，医生说什么，身体出现什么情况，我都不怎么动心。近期在梦中点悟，让写出来正实大法。其实我也应该写出来正实大法，由同修代笔到写稿时2020年11月7日，从出院时脚底大洞，医生说需要截肢，到没吃任何药在家里，历经正好近一年的时间，长出了一个新脚底。这个过程中也向内找，同修们也一起学法发正念，切磋向内找，最后意识到主要是另外空间的干扰，经常听到一些声音，无法分清是师父点化还是其他生命干扰，很多时候都误认为是师父点悟，结果脚就是里钻了空子。认识到后再听到另外空间的声音，就不再随便认为是师父的点悟了。感恩师尊给弟子第二次生命，弟子无以回报，唯有听师父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，在以后的修炼路上精进精进再精进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